那戴安娜呢？你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
不是换我讲，
好，你
刚刚是他先讲，应该是换
刚刚对，我刚刚
不
知道谁，刚刚
是小王，最后一次，
我想说我们是回到十分钟前，回到十分钟前，
我刚刚在平行宇宙待了一下。情欲无所不在，何必少见多怪？
你今天 BDSM 的吗？
欢迎收听 BDSM 悄悄版，
新世界大门为你而开。
我是黛拉，
我是严黎，
我们将访谈各种情欲实践者，
带给你不同的情欲生命故事。
本集内容是上一集的延续，
还没听过上集的话，请先去听过后再回来哦。
好，那我们来聊一些没有那么直男的话题好了，就是你们从何时开始接触 BDSM 的、啊？超硬的一个转弯。
我已经不知道是几年了，2015年，没有，2016年的时候，那时候跟一个男朋友分手，就是乱上网，然后就看到皮神与虐帮的论坛，就开始爬资料，然后就发了第一篇自介，然后
发在论坛里面，
大概对对对对对，应该还找到，我前阵子有去截图，
天哪，
人生中的第一篇自介，对，
那论坛还有人在使用？
可能没有，
好，然后呢？
而且你改版到我不太会使用了。对，然后后来隔年大概四五月的时候开始参加实体活动，然后大概就这样，然后就一去不复返，好像也没有很复杂。
我记得我第一次见到戴安娜的时候，应该是在她刚开始参加实体活动过后没多久，我就见过她一面。
哦、对，应该那个应该是我什么第二场之类的人生中。
对对对，就是那时候他还很新，然后那时候来搭讪的时候，我正在修藤条，我在帮那个场地方修藤条，然后他就来问我说：“你在做什么啊？”这看起来很好玩，然后我就问他说：“嗯，藤条你要试试吗？”他就说：“我不用，谢谢。”
就你们第一个见面，
对。
后来怎么开始变熟的？
没有，后来过了 N 年才变熟的。
对，我们过了非常久的时间才变熟。
简单来说，我认识小孩跟认识严黎是完全不同的方式，就是我的伴侣有很多种方式认识，像我跟小阿就是我们真的是纯网络交友，就是在推特上认识，但是我跟严黎是在聚会上用极缓慢的速度，就是从不熟变成朋友，朋友在变好朋友，好朋友在变伴侣，这样。
嗯，就是我们一直在同样一个聚会的场合上一直不断的见面，但我们就是从一开始我知道这个人是戴安娜，然后到后来就是我可能会看他绑人，或者是他可能会看我打人，然后有时候还会好奇一下，然后到我们会邀请彼此去玩
玩别人，一起玩别人，
对，我们一起玩别人，就是可能他在玩的人，他就问我说：“哎，要不要去打打？”或者是我正在打的，我就说：“哎，你要打一下吗？还是你要把他绑起来，我们再一起玩？”这样，
哇，真的是一个好长跑的关系哦！天哪。
因为我其实刚开始接触 BDSM 的时候有很多速成的约会，
速成的约会，
对对对，就是那种可能聊没两句然后就觉得这个人好像还不错，那我们就约出去实践一下。
哦，
可是那一种的，我觉得我好像对于那种一下子要进入状况然后一下子又脱离，我好像很难这样子，所以到后来我真正比较长久的关系大部分过程都是这样，就是前面有好几个月的
认识期，
对对对对，然后对我来说才能够经营的比较久。
我跟戴安娜的好几个月是好几年。
对，
欸，但确实我觉得这还蛮有趣的，因为现在我们参加 BDSM 活动好像要跟一个人当场实践啊或是约出来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困难了，但是要到建立关系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好像就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是，确实我现在仔细去想来，我现在建立关系的对象也都是先认识了一段很长的时间才开始进入实践关系，比那种诶只是为了实践约出来然后之后反而没怎么再联络的就是更有机会。
对，我觉得其实是
我觉得那个差异会不会在于说我们一开始约这个人到底是为了我们的欲望，为了想要实践，还是因为对这个人感到好奇想要多认识一点的那个差异会决定我们彼此的关系未来可能会往哪个方向走的那种感觉，是吗？然后大家陷入长考。小儿呢？小儿，你当初在开始接触 BDSM 之前，就是是怎么样的契机？
我以前都是当网奴的状态啊，就是我很少参加实体的互动，所以我就是以前大概也跟现在某些对冒昧去冒犯女王的那一些直男或是异男一样吧，就是会一直去一味的去寻求请收我为奴吧之类的这种要求。
那你当初为什么想要去接近那个戴安娜女王，然后你又怎么获得她的青睐？我相信这是很多在网络上面苦苦寻求一个女主的人很想知道的事情。
哦，我觉得那个关键其实是戴安娜主动
啊，居然吗？啥意思？
就是我们聊天会总是会有想要脱单的人，就会说：“哎、欸、哎、欸，那你以前就是都是在网络上活动啊？你怎么跟女 S 在一起的？”然后小孩就默默说：“不是我追的。”因为并不是，
所以推特上面是你去主动跟小R搭话的，
是我是我，
那是为什么？你是释放了什么有趣的讯息让戴安娜去搭讪你？
哦，其实我们那时候是因为一个接龙游戏吧。
没有，最开始是因为推特可能你有共同追踪的人，然后就会显示留言，就是可能我追的人里面他有追，然后他就会去那个人的底下留言，
嗯，
然后我就觉得诶，这个人的留言还蛮有礼貌的，然后觉得还蛮有趣的，然后我就在留言上先跟他互动了几次，好像有吧，
有，
就是我有在他的底下留言，我又再下去留这样，然后留了几次就是他有回，然后也又过了好几个月吧，
就是当时好像是一般的推友在互动嘛，然后其实后来我是有去看他的网志，
嗯，
然后看到网志就是有多滑一下他的之前的故事之类的，好像有那么一次是因为我很喜欢国外的 BDSM 的插图，我们就因为那个插图，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个好像把一张插图文字化的一个游戏这样子。
那是我私讯他的，我私讯他说我觉得那个图蛮有意思的，
对对对，
对，然后我们就聊起来，然后聊了一阵子之后好像是忘记聊到什么事情，然后他就写了一个关于那个图的故事，
嗯，
里面就错字百出，所以我就又回去修改了一阵子，然后又把它还给他，
然后从此你们开始进行了文来为文往吗？从改错字开始？
对，
没有，就开始在讯息中改错字，就没有再写文章。
他就开始在即时讯息上面挑一些标点符号跟错字的。
天哪，好有趣的 DS 互动的开端哦，居然是从挑错字。
但他完全不理解。
不是，我不是不理解，而是就你很有耐心耶。我对我来说，我看到错字百出的讯息，我当然啦，如果是一般朋友我不会那么计较，可如果是 sub 在尝试要不要建立关系的 sub， 我就会直接下一个指令说，我希望你以后在发出来之前先自己检查一遍有没有错字，因为我觉得是对我基本的尊重，我自己都会这么做，那我都做了你怎么可以不做呢？
对，
好哟，那现在广大的听众现在知道如果想要在网络上面引起别人对你的兴趣该怎么做了吧，就是要非常礼貌有可爱的在别人推特上面留言，这样你就被看见。但我还是蛮好奇的，就是你们从改错字之后是从哪个环节开始会让戴安娜觉得诶，小R好像蛮有趣的，会让你想要进一步主动约他出来甚至建立关系？
哦，其实我真的觉得就是有办法用完整的句子然后礼貌的表达是一个蛮重要的事情耶，可是我后来才知道其实他传讯息都会想超久的，就是才能传出一个完整的讯息，可是我那时候就会觉得就是是蛮有诚意的状态，然后我就觉得聊天是舒服的啦，有趣。
小R疯狂的摇头，显然觉得自己很无趣，
这样对一开始好像没有很有趣哦，写那个小说蛮有趣的，就那个小说现在还放在我的网志上，它是因为它那个时候的 BDSM 的插图是一个法庭，然后就是女生在审判男生这样子，然后就有男奴就是被绑着跪在地上然后等候宣判这样，然后所以那时候小孩就写了一个就是用男奴的视角，然后就诶等一下，是我先写还是你先写？
应该是你先写
哦，我先写一个女王版本的，是不是？
诶、欸、应该没有没有，是我写完之后你回
我。
我
再写。
对对对对对。
哦对，所以是小R先写了，哦好像是我们聊那个图，然后聊一
聊。
聊
到图。
然后我们两个就很自然而然，就很像古早时候的文案，有没有？就是因为你的铺浪不是会有角色铺吗？这还有人知道吗？
就开始角色扮演了， 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开始说啊，我觉得那女王应该会讲什么，然后她就会接话，然后好像就
然后后来就想要把它变成是一个
故事，
幻想故事。
对，就是因为这样一来一往，然后讲了一两个小时，然后才开始说要写那个故事。
对，然后就对对对，有那个故事，然后就配那个插图，然后就会有一个，我就有一个我的版本的那种陈述。
对对对，我们就用文字讲了好一阵子。然后我们两个都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故事。
然后就我写了一版之后，然后他回了一个他的视角。
我觉得这很酷耶，就从一个共同的妄想开始，然后来去慢慢的核对说，诶，原来这都是我们共同想要尝试的事情，这好像是一个蛮有趣的。
因为我觉得蛮难得，因为我其实是用一个比较异男的角度去写一个幻想故事嘛，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个女动会配合，然后去回我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故事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子。我顶多收到的是评论，但是没有人就是肯愿意做这种事。
哇，所以是刚好你的故事也戳到戴安娜的萌点是不是？你就觉得他这故事写得蛮好的。
我不知道是受到什么恩宠让他回我这样，我觉得我还蛮意外的。
结果就是一个幸运的家伙而已其实。
对。就
是、中乐透秘诀就是要走到彩券行。
我真的烂死欸。
这个评语在蛮多认识他的女 S 的回应都是这样 ,How dare you?
哦，我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也觉得哦这么幸运啊。
好啦，他还是有些基本功，就是有礼貌，然后文笔应该还不错，而且可以写出完整的文章和句子。我觉得在推特的这个生态里面，你其实文笔好一点，认真一点，就还蛮容易脱颖而出的。
其实他蛮认真写那个故事的，那个故事拖延了超久，真正写完可能已经是什么一个月之后，
不止，
就是我可能都以为他忘记我了。
对对对对，我其实在那个过程当中一直有隐约被收到催稿的通知，所以
好，我觉得很棒，我来写一下，然后就这样子。
就他回我特别快，他回的那个版本好像
大概因为我收到大概两天内我就写完我的了，
但不用到一个月他就回了他的版本回来。
哇，那你真的是，
但是他写很久，
你还让人家等待你哦，哈，饥饿行销很会哦，
没有饥饿行销。
对，但是可能就是那个幻想也蛮吸引我的吧，就那是一个带有那种审判然后羞辱意味的一个幻想，然后我觉得也蛮吸引我的。
哦，
其实我觉得他故事写得蛮完整的，就是撇开那些错字不谈，就是我觉得故事还蛮完整的。
错字很多，
我那时候也没有很多，我也没有很多错字吧，
但就是想要借着错字来跟你玩啊。
哦，调情是吧？天哪！
对， 对， 对啊，就是我觉得改错字是一种调情
字。哦，他不止挑错字，他不止挑桌子，他会挑标点符号。
很有趣，就是我也会挑错字跟标点符号，但我完全不是抱持着调情的心态。我就是你真的再不改，我会气到我的那一种。
你的是老师改作业。
对，我是认真老师改作业。
对对对，我真的是很幸运啊！我觉得没有什么，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哦，但我觉得他最大的优点就是他蛮愿意配合我的一些小事情，比如说我就是会说诶，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棒，可以写写看，然后他其实那时候超级无敌忙，他基本上都没有在睡觉，可是他还是很努力的花了很久的时间把它完成，而且他不会告诉我他其实花很久的时间。
天哪，他真的是还蛮忠诚的，就真的很尽力，但是又不会让你知道他有多努力。
对对对，然后像后来就是聊一聊，我就说，欸，我有在玩宝可梦，他就说，欸，我有在玩，欸，然后我们就这样子，后来就都在聊宝可梦话题，后来就变宝友。然后直到我们都已经快要在一起了之后，我才终于发现一个事实，就是他有账号，可是他根本就 N 年没有在玩了，他是因为我提起这个，他才又开始玩。
哇，哦，天哪，你真的是很配合人家兴趣耶。
对，
我只是有一阵子没玩啦，但以前一刚开始的时候我也玩蛮久的啦。
好啦，就刚好有契合到。
对。
那你们后来有尝试去在真实的实践里面去玩你们当初的那个审判的角色扮演吗？
好，我们就是让小花来发言。现在今天真的是很适合谈论这个话题。
哦，那我是人呢？
就是因为我昨天办聊天会嘛，聊天会结束完之后，我以为就是结束了，可是戴安娜用一个东西忘了的理由，我就带他回去拿。结果没想到回去之后等着我的是除了原本聊天的那一群还有多了几个朋友，反正就是一堆人在里面等我，我想说大事不妙啊，到底是发生什么事。
所以发生什么事，
结果他就把那个审判的情境在那一个空间上面重现。哦，
昨天发生的事情也太新鲜了吧。
就在昨天。
对啊，
对，
因为那个审判的情境就是有一个奴隶，他就是犯错，然后就被很多女生审判，然后就会有一个审判长嘛，像检察官这样，然后被宣判之后是就是那个审判长等于是女王的一个身份，然后请底下女仆去行刑。
哇，
所以不是女王亲自打，是女仆去打，然后她很向往那种就是女王请女仆去打男生的那个情境。
对，类似奴下奴的这种场景这样子。
哇，所以昨天就真的领教过了一轮被。
对。我就撂了一群女生就说，啊，我要实现这个脚本，然后我需要一群女仆这样子。然后就撂了六七个女生围在那个房间，就是为了要等他，然后要做这件事情。
然后他超紧张，就是怕我要是突然有事离开之后，
我就再三跟他说，聊天会结束之后我们要聚餐哦，要聚餐，要聚餐哦。
好感人哦，这弄一个惊喜耶，是什么特殊日子吗？
就是今天是我的生日。
啊，天哪，
天哪，
对啊，我都被浪漫哭了，我天哪。
对啊，我那个当下也是
哭了整晚。
对
啊，那要说说感觉啊。诶，你交心得报告了没有？你要不要现在就是先交一个口语版的？
我现在我应该要赶快交。我昨天没有办法，还在一个情绪非常激动的状况下。我们在那个故事里面其实有一个审判的情节，是有审判书的。
嗯，
那戴安娜刚刚不是有讲她回我那一段吗？嗯，他那一段审判书就是在故事里面的审判书是有完整的重现用在昨天的那个场景里面。
哇，天哪，我要哭了，好感人哦。
天哪，
哇，
就是我当初我去上网下载一份刑事判决书，然后就去改
到。哦，我记得这件事情。
对
对对，就是所以那个甚至有什么就是如果一的话20日内可以再犯，就是再上诉之类的话，就是
天哪。
只是没有那个事件的叙述，因为那段实在太长，我就把它砍掉，所以就是主文，然后还有最后就是可以上诉的部分。但是上诉的部分就改成你可以上诉，可是主文说我算这样子，类似这种话。对，就是更改一下上诉的规则这样子。或者是说什么如果上诉的话，因为有以下犯上的原因，所以就是如果提出上诉要被处罚，类似这种的。
天哪，有够萌耶。而且这个就是你们当初促成你们在一起的这个契机，然后在今天得以重现。天哪，我们真是挑了一个好日子录音耶。
经过就昨天那样子，我也觉得我自己好累。
就是个 lucky boy， 也没什么好说的啊。那你有为他制造过什么惊喜吗？
我吗？
不太擅长对不对？看起来是太为难一个直男。
我觉得应该要他来讲会比较好。
哦，所以有吗？
惊喜吗？
我觉得相较于这个我真的是我应该没有，
可能也不到惊喜，但就是有没有他特别为你准备什么东西，比方说他怎么帮你过节啊、生日啊之类。
我没有过过节吗？等一下，我们想一下，
我们没有特别过什么节日耶，其实。
嗯，
如果硬要说的话，他在转换工作的过程当中，我可能会在他需要的时间来陪他，这样而已啦。
哦，
我觉得倒没有一个，就是像昨天那个样子的那个。
那个太心脏暴击。
对，他比较是日常系的。
嗯，
就是日常的陪伴啊，然后我如果想要买什么东西，他可能就付了钱然后没有跟我拿啊，类似这种就是小东西
啊，这样照顾你。
但是他比较不擅长准备一个什么很大的礼物或是什么之类的。
我可能会准备了，但是我没有办法在一个让他很惊讶的状况下拿给他。我可能马上就会穿帮之类的。
人各有长。
但我还好啊，我不会很介意。
我觉得日常系的陪伴也很重要啊，但是他很需要这个陪伴。
对啊，我觉得我这样就可以了。
我觉得他反而喜欢那个 surprise 是发生在其他的关系身上。
哦，所以戴安娜对于不同关系有不同期待吗？
他可能对我不太有那种 surprise 的期待。
哦，像我之前去找戴安娜的时候，我想要带一个小点心给他，但因为我觉得一路上我也不太熟悉台北就是有什么东西好吃，然后我就看到车站刚好有雅尼克，我就投了那个雅尼克的贩卖机这样，然后我就带了一条雅尼克给他，他看到的时候他就说啊，你得来就好啦，你为什么还要带蛋糕来？
然后那一天雅尼迟到，然后我超生气，可是因为雅尼克我就原谅他。
哇，护身符呢，真不错呢。也是蛮好取悦的嘛，就是带个小食物这样子。
他其实算蛮好取悦的，
嗯，
大家要用对态度啦。我觉得他最吃的就是那个态度，
嗯，
对，
就特别为他精心准备什么东西，那无论那是什么，他都会开心。
嗯，
对对，
但是对，我觉得真的是，
嗯，他很吃那个态度，笑，那个礼物的本身贵重与否，他倒没有非常的介意。
哦，
他不是把它当成是首要的评估的东西，这样子。
哇，真可爱。那你们到现在有没有发生过让你们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比方说很棒啊，或是让你们彼此很有情绪啊，或是很冲击之类的，或是各自发生的也可以，也不一定要是你们之间的。
哦，我可以讲一件我们在暧昧的时候发生的事情。
嗯，
我们还在暧昧的时候，我去他家找他，这我觉得这应该也算是在一起的契机之一。我在他家过夜，然后晚上的时候我们就睡在双人床上，好像就是打打闹闹的，打闹一阵之后我就有一点就是玩性就起来了，因为我好像在那之前要本来就会摸他抱他或是趴在他身上之类的，然后那一天晚上我也不知道哪来的点子，我就坐在他脸上。
嗯，
他就超兴奋的，他后来才跟我说就是那是一件他几乎算是最喜欢的事情。
哦，真的吗？坐脸是你最喜欢的项目？
对对对，然后我在一个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的情况下，然后突然就做了这件事情，他好像蛮开心的。
哦，对，
你为什么讲话越来越小声？
我觉得在公众场合下讨论某一个 sub 的喜好，好像是一件
很快乐的事。
不是快乐吧？就是
被羞耻 play 了。
就
开心吗？
哇 ，How dare you！
太幸福是不是？
不用讨论我这种事啊！就是我非常开心，我真的很开心，就是因为我觉得好像在就调列自己喜欢的项目这件事情，好像如果我是要刚认识一个不认识的女王，这件事情是必要。可是我总觉得认识完之后，好像我有一种好像要跟她要求那种感觉，所以我就不太会去讲这个事情。Oh. 然后刚好就是遇上。
所以你们之前在刚认识的时候也没有讨论过彼此喜欢什么项目？
我们有稍微聊一下，但是我没有很明确告诉他我喜欢做脸这件事、哦、特别喜欢。
那时候我们的共同兴趣就是羞辱类型的东西，
对对对，
所以我跟他玩大概都是以这个为出发、哦、就是都是跟比如说言语的羞辱啊，或者是用脚去羞辱他这种的、嗯、对。然后那时候其实做脸对我来说也是一种羞辱的方式、哦、我觉得逻辑比较像是这样，然后结果我没想到意外的兴奋到昏过去，真
的。对，几乎像这样吧。
那有没有什么项目是仍然是小儿的幻想，但是目前都还没有做过的？你现在刚好有个机会，可以在受访的情境之下，因为是我要求你讲的，所以你现在可以好好的讲出来。
我需要先离开一下，
不用了。
或是一个情境啊，也不一定是项目，有些时候可能是某一种情境、一个场景。像审判已经玩过了嘛，除了审判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场景是你觉得，诶，也会让你觉得有趣的？
其实他已经帮我完成了最大的愿望了，我觉得
死而无憾了，是不是？
如果硬说要哦，他往后面这件事情啊，对，
往后面的项目，
其实以前有跟其他的女王互动过，但是我还没有跟主人互动过。那我们有聊过这件事情，主人他平常这个项目是他不会拒绝，但是不是他常玩的项目，或许就是以后可以试试看这样子。
嗯、哦，哇，趁受访的机会许了一个愿。那达安娜呢？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对小R玩的还没有尝试过的？
好像还好，因为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也不太会忍到现在。
说的也是，这就是动跟 sub 位置的差异。那有什么事情是你们本来觉得感兴趣，但玩完之后觉得好像跟你们想象中不太一样吗？
哦，在绑绑上面，就是他擅长绑人嘛。嗯嗯，我觉得我在绑绑这件事情的表现上，可能因为我自己不常运动嘛，所以我表现出来的不是很耐绑，而且我很容易有伤痕。哦，那伤痕这件事是比较事小啦，我觉得能不能绑这件事情，然后自己身体的柔软度能不能让他做出一些他想要的姿势啊，这些我觉得都还蛮。嗯，我觉得有很多人表现的比我更好这样子。
嗯，所以你们现在就比较少玩神符的项目这样？
会啦，就是变成他反而会配合我做一些可能比较简单的帮帮这样子。
嗯，那达安娜呢？
其实我刚刚也是想要讲神符，我觉得神符有两个事情，一个是他认识我之前并不知道神符是可以很情欲、很感受、很肢体触摸的状态，所以其实我们在暧昧的时候我绑过他，然后他就觉得哦，原来是这样这样。他以前想象的神符可能比较像是固定这样。
哦，它是一个拘束的道具，而不是一个过程里面可以做很多其他事情的。
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他其实是会喜欢那个互动的过程的，但是他不喜欢被吊，
因为身体的关系。
对对对，会不舒服，所以后来就变成可能用比较没有那么沉重的吊法，或者是我们就停留在简单的绳子的互动，然后就不要去挑战身体的极限这样。因为我不是一个很喜欢挑战极限的人。
就还是以彼此觉得愉快舒服为主，没有想要去做 edge play 这样去挑战。
对、啊，对我来说我是也觉得还好啦，伴侣不能被吊好像也不是什么对我来说很大不了的事情，就是 我可以吊别人，
他可以吊别人，对啊，
对
对，很多人可以让他玩。
开放式关系的好处。
对，
不过倒是我帮他收绳子这件事情还蛮，就他有教我怎么收绳啊，所以我然后我也蛮喜欢看他去跟别人互动，所以我觉得反而我在旁边，然后他把绳子丢给我来收，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跟他都觉得还蛮棒的一个情绪、
训练了一整年，
对的，训练一整年，对，他训练我超久，
哇，
我都还不会收绳，
我觉得收绳真的好棒哦，我的绳包都是一团混乱，然后就小朋友也不太会收绳，所以有时候他帮我收一收之后，我下一次要用它拆开，我想说，我的绳头呢？
他真的很会教，还是来那我还是训练我超久，然后虽然我现在还是没有收得很好，可是他可能也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他会用一个很简单的方式教我怎么去收这样。
哦，对，我们现在的神职互动比较像是我绑别人，然后他会很认真的看，然后他会看得很快乐，
对，
然后我绑完之后我会把绳子
丢给
他收，然后他也说得很快乐，
对，
然后结束之后就大家都很快乐，就这样结束。
诶，但这个是很萨博的情境，诶，天哪。
对，他就是自在参加，但没有一定要被玩这样。
应该说在旁边观看他的主人就是大放光芒，然后他可以成为那个在背后支撑的帮你去收拾的人，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 sub 的实践啊。
对，这其实还有一次是以前在纳尼亚还没收掉的时候，然后那时候耶尼有来台南。
哦，对，
然后那一次很有趣，就是戴安娜也是那一次在绑人，耶尼也在旁边嘛，然后我也在收绳，然后我收到一半就被他们叫去，然后戴安娜好像就问耶尼要不要打我之类的。
对
对，所以那一次就回到刚刚不是有提到说他们两个人互动的时候会找
一个替死鬼，
对，
一个小玩具儿，
爱边同本人，
对，就两个洞。
那天就是在打小阿的脚底板，就是戴安娜就说她想要看，然后我就说好啊，那我们就开始打，打到后面小阿就是真的崩溃大哭，
对，很恐怖。
所以小阿你是喜欢这么重虐型的实践吗？
我本身是偏 sub， 我 M 的属性比较少。所以我其实不会从痛感上面得到快感，可是我本身是会因为主动方的要求，然后我会想办法去达到它，主动方的满意程度就会让我有满足感这样。
哦，了解，我可以理解。
我们那天就是停在小阿大哭，因为那时候我看戴安娜我感受到的暗示就是打到他哭这样。
打到他，
因为你不会停，因为你觉得不会停，
因为他其实很享受那个气氛，就是被众女孩们围攻的那个气氛，
对
对
对，哦，就是在主人示意下，然后被人家玩的那种感觉。
哦，对对，有个关键是他会觉得我在的话就会比较安全，所以如果是我的朋友，然后我请我的朋友玩他的话，他就会觉得很放心。
嗯，
哦，哇，那小儿你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
好，我讲一个刚开始建立关系我们大吵一架的时候好了。
哦，
我刚刚讲不是说他厉害的地方是吓人吗？
吓人，
就是有一次我跟他去宜兰玩，玩到晚上的时候我家人打电话来，我就跟我家人讲大概三四十分钟，然后在那个时候他并没有意识到我跟家人可以讲话这么久。对，所以他在那个时候其实一直想要等着我，类似像挂电话之类的，然后去，但是我没有注意到他的脸色已经在变了。他其实后来是自己出去，
嗯，
我才发现大事不妙，就是人已经不在了。对，然后后来才想办法，就是去找他之类的，然后他就很落寞的在旅馆的一楼嘛，还是怎样。
然后超冷了，因为我出门的时候没有带外套。
对对对，
然后是冬天，
他就这样在冬天哦。
天哪，好自虐哦。
我们本来是要泡温泉的，就把自己就是，对对对，然后就出去，然后反正后来就是回来房间之后，他就崩溃大哭，对，然后但是崩溃大哭以外，就是让我当时吓到的一件事情是，他用枕头砸我，对，就是他已经崩溃到就是用枕头摔我之类的，然后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嗯。
整个吓住，对，其实我安慰到后来我自己也是哭了。
哦，
没有没有，枕头摔完之后是你哭，然后我一直安慰你，
哦，
整个晚上。
所以反而是因为小儿的情绪只要出来，你反而就会自己的情绪会稍微压下去一点，转而去安慰他。
对啊对啊，
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他刚好应该也过了他最高的那个宣泄期，就是他丢我的那个时候其实他应该已经知道他在干嘛了。可是我那时候反而是因为他砸的那个时候，我那个时候才陷入一个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情境，
哦，
所以我就哭，然后反而他那个时候是相对清醒的还是什么的，反而是他来扮演这个安慰我的角色。
没有，我原本想说就是我们生气的时候会这样打他，就用手拍他，然后我原本觉得丢枕头也是类似像这个情况，就是我没有真的要攻击他，然后我只是要表达就是我真的很生气你丢下我了，但是我丢完之后我才发现这件事情把他吓傻了，然后我就有点后悔，我就想说天哪，我觉得这件事情会让你就是这么惊吓，然后所以就我后来就很惊吓，然后就一直安慰他。其实后来我们交往这一年多，我还是时不时会提起这件事情，然后一直跟他说对不起，因为我完全没有想过这件事情会这么惊吓。
所以用手打跟丢东西对小 R 来说是严重程度差很多的事情。
我觉得那很明显，从丢的那个力气啊，
气势，
气势，或者是当下他那个语气上来说，我觉得正常人来看应该都会觉得不一样吧。
对，那时候真的很不一样，因为那个时候是因为，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刚正要结束一段五年的 DS 关系，然后那个关系会结束是因为对方的家人反对。
哦，
所以我超级无敌在意他为了家人丢下我这件事情。我那时候满脑子只有一个声音，就是又要来了。
哦，
就一切又要来了。所以我那时候有一点就是觉得啊，怎么会又这样，怎么会就是又出现一个跟妈妈黏很紧的儿子，然后这个人一定会为了妈妈丢下我，绝对会这样这样。其实后来真的也是，我也愿意去了解他的家庭的状况，然后也见过他的家人，然后我真的觉得好像没有我想象中那么严重。对，所以后来就是其实这件事情现在也不是什么问题这样子，只是那在那个当下我一听到他会跟他妈妈讲三四十，其实我觉得真的是不止三四十分钟吧，应该真的很久，而且是他接的时候他只是随口说哦我接个电话，然后就四十分钟过去了，然后就一个人在礁溪的温泉旅馆里面想说我现在是怎样。
哦，真的会有那种被冷落的感觉，然后你又不知道要等多久。 对方也没有给你一个暗示这样。
不过后来就是有发生这种事之后，要拿捏一下大概要讲多久，就是我也跟家人有聊过这件事，所以其实现在双方不管是主人对我家人，还是我家人知道我在跟主人讲话的时候，他就会就是双方都会讲说啊，让对方先讲完之类的。所以 就算知道会讲很久，也是一个对方都知道的状况下这样子，
就有协调出一个默契。那小娃，你是对于对方丢东西是有过什么相关的阴影吗？
嗯，我认识他是之前是我从来没有遇过这样子的状况。
哦，
我觉得就算是现在我知道，然后他再重现一下当时那个状况，我觉得我还是会吓到。
哦，就是对于那种爆裂的情绪跟那种摔东西，确实他会跟一般的发脾气还是有一个程度上的落差。
嗯，对，我觉得还是有差的。
嗯，那后来就是因为知道他会吓到，所以就再也没有做过这个事情。
嗯，
对。
哇，那戴安娜跟严离之间有过这种暴怒的情况吗？
好像不会那么激烈，可是我会很生气，我会很凶。
他会很生气。
哦，因为我只是好奇说，就是你比方说你对小 R， 因为小 R 是 sub， 然后跟你对情人之间，你在表达愤怒的方式会不会有不一样？
哦，会啊，我光是平常相处，我也不会拍眼里啊。
哦，
对，
他拍我会拍回去。
对对对，因为我知道他不喜欢啊。
嗯，
我觉得我跟小 R 状况比较像是，就是我觉得他好像愿意被我骂，但是我不知道愿意到什么程度，然后那个时候还在拿捏的程度。
你在 try and error 就对了。对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骂十个等级不知道能够到什么程度这样子。
哇，所以事到现在你大概知道说可以骂多凶，但是不能摔东西这样子。
对对对对，之类的。
我觉得这件事情他真的是一个很会
弹性调整，滚动式调
整。他对于了解我的情绪，我真的必须承认，就是我觉得这某种程度上应该是给我的赏赐吧。
嗯，
我其实并不是一个很会跟女生互动的人，讲到这个必须要感谢我的前主人，就是要不是在那个那么长的时间，然后远距离的文字交流，然后也是一样被他骂得要死，我没有像现在可以跟你们这样子聊天的一个，就是让你们可能觉得我还可以聊的一个状况。
是被训练出来就对了。
我真的是被训练出来的。
嗯，然后也包括就是应付一个被骂的情况，然后应付一个冲突的场景，也都是被训练出来的。
其实应付这件事真的是每个女 S 都不一样欸。
怎么说，我还蛮好奇，就是哈哈哈，听起来你好像跟一些女 S 们
就是我自己觉得安抚情绪当然是最重要啦，可是怎么样让他们满意，或者是让他们回复到原本的状态，每一个人的要求都不一样啊。我就会有遇到过怎么做好像都没有办法让对方满意的状况。
哇，听起来好挫折。
可是戴安娜不会，戴安娜会跟我讲说怎样可以安慰到她。
嗯，
对，所以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可以让我知道该怎么做。 它就变成一个很有效率的方式，让我可以去把这个关系维持住。我觉得这对于我来说是蛮宝贵的。
我会跟他讲怎么打这个 RPG， 你就是照着这个攻略，然后做了 A， 然后这个女生就会跟你约会。
对，就是那个，你知道，就是王会告诉你他的弱点在哪里。
哇，好贴心哦！
就会有闹钟好事。
对
对，
奉劝各位，就是动在就是执行这个策略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就是只要对方做了 A， 你一定要给他这个结果，因为这样他才会把两件事情连结在一起。
在训练就对了，训练狗狗。
对对
对
对，因为其实有时候你在训练他，比如说跟他说，诶，你现在抱我，诶，有些男生不会抱女生，诶，就是真的有够荒谬，但是有些人的抱就很僵硬。但即使如此，你都要跟他说，哦，我心情有好一些些，这样。
要给他正面的反馈。
对，没有到百分之百，可是你也可以跟他回馈说，哦，你现在已经做了30%了。
对，正向很重要，真的。
然后就是慢慢的累积这样，可是我会直接告诉他攻略，因为我觉得让他们尝试起来是
太浪费时间了，
浪费人生，
他自己也不想要浪费他自己的时间在他身上。
对，就是我觉得在关系里面自己慢慢年华老去，就是也比较知道自己的使用手册之后，可以把这个使用手册交给身边的人还蛮重要的。
哇，这是所有亲密关系都应该要学的伎俩，就是如何自己培育出适合自己的对象。首先你要很觉察自己的需求，觉察自己就如何可以被安抚，然后把这些东西交出去之后，对方只要有做到就给他正向回馈，然后不断的去加强他的那个回路，这样子让他以后变成反射性的动作，你以后只要这样他就会立刻反射性的想要去做。
这其实需要时间啊，如果是想要直接从实践开始的那种互动，大概不会想要花这个时间在了解对方上，他可能就马上约时间，就比较不会有这个机会去发掘那个 try and error 的时间，这样子。
可是慢慢把一个人变成一个自己喜欢的样子，不是很棒的事吗？
超棒的、
嗯！我觉得那个享受完成的过程是很棒的耶，
很有成就感啊，
会很有成就感，就会发现，欸，他从经验值零，然后做到现在就是经验值可能七八十。
对对对，
哇！原来关系的磨合其实本身就是一种 DS 的实践，
没错。可能情侣上是一个人丢，然后丢回来就是互丢嘛。可是 DS 我觉得比较像是Sub 把自己先交给动，然后 Sub 要怎么样把自己的状况陈述给动，然后动要怎么样去掌握 Sub， 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非常花时间沟通的事情。
嗯，他比较难透过一两次的时间就做到，就他需要长时间的相处。
对，
哇，
我觉得他可能比情侣更难耶。
为什么？
就是很多人会很在意那个安全性啊，就是以 Sub 的观点来讲，我怎么样把我自己交给你，我怎么信任你，光这件事情其实就会让 Sub 考虑很久啊。
那你当初是怎么决定你可以信任 Diana 的？你考虑了什么？
我吗？我其实我跟他也聊了一年多，我们才开始建立关系的。
那他是什么样的特质让你慢慢觉得说，诶，这个人好像可以信赖？
他会给我一个他的感觉啊，然后就是我觉得他能够体察，不是体察，对不起，他能够知道我的感觉啦。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不是体察，我在讲什么？
大宝好笑说话的艺术，我好笑。
随时都在一个会讲错话的状况，
就会受到一个眼刀。
但你是蛮享受这种讲话好像会讲错话，可能会被牵一眼那种 feel。
我以前会可能把它当成是一个 break 的行为，可是现在我真的不是，我真的就是脑筋打结，然后他可能知道我不是故意，但是我还是得受那个惩罚，我觉得那还蛮棒的。
哦，还蛮棒的，就是你喜欢那种偶尔讲错话然后被惩罚的这个 feel。
对，我只是希望说他不要理解我是故意的就好了
啊。所以你们就一直在放闪就对了。
我没有 在，对，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是这样，但是我真的不是故意要放闪，我必须要再三强调这件事。
小娃是战战兢兢。
对对对。
好哦，那你们接触 BDSM 到现在，你们有发生什么观念上面转变的地方吗？或者是接触彼此也可以。
就是我以前其实的遭遇都是比较以我自己角度出发去认识 BDSM 的，但是我认识他之后，像比方说参加一些圈内活动啊之类的线下的活动，或者是认识开放式关系这件事情，其实是他带着我去认识的。我其实我发现最大的改变就是，我希望我以后不要再用我觉得这件事情去认识世界。我觉得这对于我来说还蛮重要的。我在跟他互动的过程当中，我总是拿我以前的经验去跟他做交流， 但是他更希望我去做的事情是，当然之前的经验都是一个珍贵的经验，但是他觉得我的世界应该要更开阔一点，而不是去用一个我觉得然后去框关系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世界这样子。
他算是打开了你多元的视角，让你看到更宽广的世界。
对对，就是面对事情的角度上面会不要再用一个比较自我的角度去看吧。虽然我那个当时是一个啊，我就只知道这样，我只想跟你分享，我也没有想说我自己多了不起之类的，可是那个态度可能让他觉得说我好像就是只愿意活在一个以前的世界，但我后来知道说他是希望我把这个事情打开，那我还蛮感谢他的这样子。
这方面他也是你的引导者耶。
对，
在各个方面上面好像。
对啊，所以我觉得撇除 BDSM 来讲，就是在现实上面的引导他也帮我蛮多的。什么大家都是大家鸦雀无声，
就觉得很棒啊。
哦，我是顺着这个，我也想到一件认识他之后的事情，就是虽然我们好像放散了很久，可是其实就是我们是差异很大的两个人。我因为他然后开始学会，就是我同时想要把他变成我喜欢的样子，可是我同时也要尊重他过去这 N 年的人生给他的经验，然后所带来的那个文化背景。因为他认识的 SM 都是在网络上，然后其实有很大一部分经验都是来自于那种 session 式的调教，不管无论有没有付费啦，但是都是那种约出去旅馆玩玩就回到现实生活上的那种模式。然后他也没有在圈内活动，他平常的香草生活圈也是那种孤僻型的，就是大部分时间都一个人这样。
我觉得是宅宅。
对，就是很宅，然后没有什么朋友，就算有的话也是那种十年来固定同一群这样子，过十年还是同一群朋友，没有在改变这样，没有扩增也没有减少这样。对，然后他跟家人绑很紧，然后以上的全部的事情都是跟我相反的。
对，
我从小接受到我爸妈的教育就是我们都是很独立的，就是我们家就算全家都在家里面，我们也是先到先吃，不会聚在一起吃晚饭，我们不会互相等的。然后大学出去啊，就出去就出去啊，也不会就是特别一定要追杀每天打电话干嘛。我很早很早就开始参加实体的聚会，然后认识很多实体的文化圈的朋友。然后我前一段五年的关系的那个对象也是很早就参加实体活动，然后那个对象的观念比较像是BDSM 是要在生活里面的，然后是很结合的那种关系式的 SM， 也不是那种 session 式的。然后再加上就是其实我比小阿小了一轮，对，所以其实对整个就是观念，然后还有就是小阿是一个极纯的异性恋人类，但是我是一个就是很双的人，对我来说就是我不会觉得我好像可以抱女生不能抱男生，然后甚至我的讲话我也不习惯说男生怎么样女生怎么样，因为在我的眼里其实好像没有太大的差别，但他很常用这种起头，因为对异性恋男生来说他们会觉得女生完全是另外一个星球的生物，所以他们就会说诶，女生会这样想，然后我就想说我心目中的女生就是会散布在各个星球，其实也不是同一个星球，然后对，然后
这比喻好可爱，
对对对对，我想说男生都会想象说外星人是从同一个星球来，但其实没有，就是外星女生还是有分很多星球的。
笑死，就是
对，然后类似诸如此类的观念，其实一开始会觉得很挫折，我就觉得你怎么会有这么，就是你怎么会这样想呢？你怎么会有这么传统八股的思考呢？然后或者是他其实一开始对实体聚会也是兴趣缺缺，那他就是感觉就是来载我，然后就在旁边滑手，就说在干嘛？聚会上没有人在滑手指，然后很多文化圈的潜规则直到现在都还是搞不清楚，因为他就不是一位读空气的人。
文化圈的潜规则，
对，类似像这种事情我就要一直跟他说，就是你要很小心，因为其实有的人可能会介意，然后他也很愿意陪我去，然后就在每一次去的那个教学之中就是慢慢的养成他融入我的生活圈的那个状况，然后其实包含整个职业家庭背景我们的各个方面其实都文化差蛮大的，所以有时候我跟他的朋友出去我也会觉得你的朋友怎么那么宅，然后对，然后他参加我的朋友聚会，他就会觉得大家都好热络，他都插不上话，因为我朋友都很吵这样子。但是就是我觉得除了改变他之外，我也学习到就是这世界上有很多人跟你的成长背景是不一样的，然后他们已经养成了这个文化，所以其实 虽然内心会觉得就是你怎么会这样，可是也要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自己说你还是要尊重他过去的背景这样子。
哇，要怎么去拿捏那个分寸啊？因为对我来说这好像真的是一个 DS 关系里面我也蛮在乎的一个难题，就是因为我一直都信奉一个事情，就是爱呢就是要爱这个人他原本的真实的样子，就是我们要如实的去接纳他现在的状态。但是因为 DS 他又会有一个彼此都同意的也喜欢的调整的状态，就是 Sub 也会想要为动改变，那动可能也会有一种诶我希望你为我改变，那我们的这样子的欲望跟我们想要去如实的爱对方现在的样子好像有些时候会让我感觉到有一点冲突跟矛盾。就是比方说假设我的 Sub 他如果做了一件事情，我会觉得在我的观点来看好像怎么调整可以更好的同时，我又会有另外一个声音是，但那个就是他的性格、他的年纪、他的人生脉络给了他这样子的一个选择，那我是不是也要去敬重他这个选择？对，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待这样子的问题，你们会讨论吗？
超长的。
对啊，我们虽然上面讲的云淡风轻，可是实际上我们大概可能这种事情每天都会讲个一两个小时跑不掉。
一两个小时？
哦，真的吗？比方说你们有调整过什么，就是你们有讨论过什么样的调整项目？
哇，真的竹凡不及被宰耶。
就是其实刚刚那样，就是比方说跟亲人聊天这件事情，我就会告诉他说那要讲多久会比较好啊，或者是说要怎么调整啊，只是他一开始都会比较倾向就是你做给我看之类的，他其实是需要一个长时间的互信然后才会有的默契，所以其实也没有特别了不起，就真的是每天去调整起来的。我觉得好处是因为我本身并不是一个我需要有个人引导我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是一个知道我会努力的人，我可能在表达上面可能需要有人带，他可以帮我这件事情，他也会很精确的讲他的需求。
所以我听起来像是他告诉你一个需求，但他没有给你一个怎么调整的指令，他让你自己去尝试自己去改变。
对对，他会有个他想要的，但是他不会马上觉得我会做到。
哦，
但是他是相信我的，我觉得这最重要是这一点，
他相信你。
我会跟他讲说我会做给他看，他会相信我这样子，然后他有看到好像有慢慢在变，他才会跟着去相信这件事情。
所以就这个调整它会发生在两个人合作的之下，而不是动单方面去调整 Sub 是吗？
你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这种每一天可能都需要花可能几个小时去调整这件事情，去加速了那个磨合的速度啦。有些关系可能视而不见，然后我就慢慢看你怎么改，可是他可能是一个他觉得他不对他就会跟我讲，然后我可能就会花个一两个小时去调整这个事情，然后去慢慢的去比方就是去磨合这个。我不知道你觉得
通常开启这个对话的时候，我会因为我其实是一个很情绪化的人，超级，然后我就
我知道了，
对对对，所以我会想要先处理那一些就是很情绪化很非理性的部分。就像我刚刚就是我会觉得你跟你妈讲话那就是以后你会选择你妈然后没有选择我，
对、啊、
然后我那几个月就超纠结这件事情，
他每次都会叫我选择，
对对对 对就那个终极二选一，就是我一天到晚都会就是我很难避免去思考这个问题，就会一直在我脑海里面，然后那个东西就是可能一次一次的因为一些小的事情会改变。比如说他可能后来我就有一阵子我就为什么最近你妈都没有打来，然后他可能就说哦，后来我跟我妈讲过了，那后来就是可能我跟我妈平时讲电话，然后假日的时候不要讲那么久，或者是说他妈可能就会说哦，那我们就讲几分钟就好，不要讲一个小时。
哦，
对，然后有了这一点点之后，我就会觉得那好像不是我想象中那么就是世界末日的感觉，然后我的那个灾难化的感觉就会弱一点点，然后接下来就比较可以讨论一些比较实际彼此可以调整的东西，这样子就是把后面就是核心最害怕的事情就先安顿好之后，就慢慢的比较可以。嗯，而且其实我并不会觉得爱他原本的样子跟要改变他是一件很冲突的事情耶。
哦，
因为我想要改变他是因为我觉得这样子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可以过得更快乐，然后所以我会尝试要改变他，今天做了这个尝试，然后他可能会因为做不到或只做 20% 他觉得很失落的时候，这时候我会告诉他就算你只做 20% 我还是很开心啊。
我觉得这两个态度确实是可以并存的，被你这样一讲，
对，
从我这一方来看，我会觉得说我以前会觉得没有办法让主动方满意是一个让我非常退火的一件事情，就是我需要一个 好像去鼓励我。可是在我以前认知的动跟 sub 之间的关系有点像是sub 就不应该让动生气或者是让他不满意。可是他会让我有一个觉得好像我做的不够，可是他不会把我当做我不及格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就有点像是摸摸头但是又打一下那种感觉。
我完全就是会做这种事情的人。
对，
糖果与鞭子并济就
对
了。
对，但我以前可能会是在一个怎么办我就一定会拿到鞭子的状况下。
哦，没有被秀秀。
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好像怎么做好像都没有办法让主动方满意。
这样就会很容易挫败。
对，但我相信这可能不是另外主动方想的事情。我只是陈述我这边的感觉这样子。
嗯，
对。所以可能刚好就是他是有满足到我那一块吧，所以我觉得就是跟他花时间去瞧这个事情，而且是面对面的瞧，会比较花时间，但是我觉得是还是算有效率的方式啦。
对，我想到一个比喻，就是我们实践的时候没有人希望有意外发生啊，就是我们实践前绝对是做很多保护措施以避免这个意外的发生。那个保护措施可能是硬体上面的，我们选择安全的绳子、安全的玩具，也有可能是心理上的，我们很努力了解对方的底线。我们没有人希望这个意外发生，可是同时我们随时要保留一种开放式的心胸，就是万一意外发生了我们要一起面对。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我们很常在谈怎么避免意外的发生，可是那个好像暗示着一种态度，就是一旦有了意外你就是一个不合格的主动方。可是其实这是不可能的啊，就是走在路上久了总是会遇到。然后我觉得那个心态，如果你很僵持在那个很怕自己失败的状况，就会导致问题在冒出来的时候，你会因为怕自己失败而不想面对，你甚至不敢停下来，你想要把这件事情做完，就会让那个受伤会扩大。我觉得我们两个都是，就是我们常常提醒自己，我们没有人希望吵架，可是一旦吵架我们就是
要解决它，
就是好啊，就已经发生了，没有办法。现在就是我们两个就是关在一个密室里面，
一起玩密室逃脱，
对，我们就是要一起逃脱这个密室，
要一起逃出去。
对，因为现在也没有人能够帮我们解决这件事情，就是我们两个要搞定这个事情。
这个是很强的连结和羁绊的，就是无论你们是好好的或是你们是冲突的，你们都是连结的，这个感觉很重要。
我觉得戴安娜刚那一段给我一个新的对关系的想法嘛，因为我自己也会执着在关系的，可能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会想要我们一起去做点改变，然后可能会对对方很高的期待，但其实好像有时候就是即使对方不改变或是对方他维持原样，这个样子也是我喜欢的啊，就不一定要让他往哪一个方向去。我觉得维持那个开放性好重要
哦。就是我表达我的需求，但是你改不改我都依然爱你。
对，我觉得有时候我会陷入在那种好想要他往我希望的那个方向去，但我可能一时之间还没有发现这件事情，可是等我发现的时候可能我已经造成伤害了。
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我后来慢慢的理解到，就是对方真的有对方的文化背景，他可能真的有他的困难，他不是真的不愿意改，
嗯，
他是真的就是遇到了一些他的习惯上面的困难。
嗯，我觉得他在我的脑中他就是一件我已知的知识，但我当遇到事件的时候这个知识并不会自己跳出来，都是要事件结束之后他才会跳出来，然后我就 OK 好，我刚刚到底做了什么
啊？人都是有情绪的嘛。
对，
哎呦，那最后就是你们想要跟我们的听众说什么呢？
可以给他们一些想法或者是建议，
无论是经营 DS 关系啦或是接触 BDSN 都可以。
觉得以异男的角度来认识 BDSN 或者是开放式关系，我觉得态度还蛮重要的。不管是刚开始认识还是经营，我是觉得让对方知道你想要去让事情变得更好，要去同理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然后不要一味的想要用自己的方式去说服对方，应该是想也要同时看看自己，就是对方的他们的需求，然后去找一个平衡点，这样用一个想要解决事情的态度，而不是想要去争个谁对谁错这件事情，我觉得这对于还蛮重要的。
好啦，广大的异男听众们，
这样开地图炮对
我应该会收到很多讯息。
好啦，我们还是要，就是我们刚才只是开玩笑，其实有这个状况的人跟是不是异男也无关，因为像我自己也有这种状况，所以其实对，我们刚刚只是开玩笑啦，异男他不是讲性别，他讲的是一个状态。好，戴安娜。
我想说的是一个美好的关系不会 一秒钟就发生，它一定是有很多微调的结果。一开始不是自己满意的百分之百的样子的时候，也不要太灰心，就是随着一次一次微小的改变，最后就会让事情可以顺遂的勉强及格的向前进，其实这样就够了。
好励志哦。
就是因为小王很会拍照，我还蛮想讲这个故事，就是小王很会摄影，然后他常常拍我，然后拍到我搞了一年之后，我自己有点想要学拍照。
啥意思？
对，就我也想要学摄影啊。然后我认识小王之后，我发现一个很惊人的事实，叫做原来一个好的照片不是摆一个好的动作按下去就完成，他其实是拍200张之后找出一张勉强能看的，然后变成一张好照片。
哦、
然后但是身为一个完全不会摄影的人，我过去都想说诶，为什么别人都拍这么好，是不是人家就是只要摆好动作调好灯光，然后一秒就可以按下一张超漂亮的照片。那我后来认识他才发现，就是整张 SD 卡可能只有两张能用这样。
哦，所以拍出好照片是因为你不怕拍出难看的照片，你才挑得出好照片。
对对，真的是。
以摄影的发展的脉络来讲，是因为我们现在有记忆卡，所以我们才能这样乱搞。
可是我们现在
对
对，但以现在的学习的方式，当然就是你从一堆错的然后挑到好的是最快的学习方式。但是在更传统以前，只有以前只有胶卷或是底片时代的时候，那些前辈都会告诉我们说，所谓的决定性的瞬间呢、啊，还是他们是不管是受过什么训练，他们一定会让所有的东西都到位之后才按下那一张。所以其实在不同的发展的过程当中，三号其实以前的那种说法比较像主人刚刚讲的，他是希望一次到位的，但是他前面其实也需要很长的去布置。它才能够促成那一个 shot 可以成功，只是我们缩减了那个时间，但是他们背后的努力是一样的。
但感情观不是也是吗？就以前我们也是决定性的瞬间，然后结婚一次就再也不能改了。
对，
但我们现在的感情是很流动的、啊，
就是没有这种决定性的瞬间，拜托，
对，
不要再讲决定性的瞬间。
就是、像我们两个其实根本就
没有这种，
我们其实很怕，就是有人问我们说我们哪一天在一起，因为没有那一天。我们没有所谓告白什么在一起的那一天，我们其实没有在纪念的，因为不知道怎么纪念。
对对
哦， oh,
对，它是一个过程，
就发生了这样子。
我觉得很酷耶，就是当你们就是看待关系就像是看待一条流动的河、嗯、所以你们就会关注在诶这条河它此刻现在的变化，而不会去关注说哦，它到底什么时候发生了一个决定性的变化，因为没有那个东西，你们的一切都是绵延的持续的往前进，
比较偏向这样。
哇，好感人哦。
嗯。
好哟。那最后在这个忘了这条绵延的河我们也要来跟大家道别啦。那严离最后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吗？用什么样的身份？
因为你都是身为半个受访者嘛，是不是？
今天怎么会变成这个
身错综复杂的关系。
欸，对，我今天其实是半个受访者的身份。啊，我觉得我可以讲两个 top 想要建立关系的时候，我觉得去关注到彼此的需求跟要把彼此都是 top 这件事情放在心上，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当我们都有各自的气势跟气场撞在一起的时候，通常没有人刹车就会出事，所以我们通常都是我们都有自己的气势跟气场，然后我们相撞了，然后我们会意识到我们撞车了，然后我们就会各退一步，或者是各退好几步，然后我们再来看看我们怎么了。
真的，撞后的 partner 我觉得可以尝试学习的技巧，就是撞了之后两个人都发现撞了，然后两个人都有责任去调整，而不是要逼着哪个人去退让。
对，这我觉得这蛮重要的，然后就不断的跟对方建立沟通。我觉得也比较期待要跟他玩，就两个重要的人真的很 难玩得起来，
劝退嘞，跳
对，就是真的就是，除非有一方甘愿当受方，不然真的就很困难。所以就在相处的过程当中，不断的调整跟磨合就好了。任何玩耍的期待可以先放一边。
我自己是觉得听到现在呢，给我最大的启发就是。不要害怕冲突，因为其实我自己是一个蛮害怕在关系中发生冲突的人，可能是因为我们家庭小时候太多冲突，就导致我会有个观念是人跟人之间相处真的是合则来不合则去，一个经常发生冲突的关系到底为什么还要维持呢？我为什么不去找一个更适合的更不会发生冲突的人呢？但我后来发现，当如果 关系一旦发生冲突就放弃，就去另外寻找，其实有可能一辈子都找不到所谓的适合的关系，因为适合的关系从来就不是所谓的适合的人，而是双方有没有想要往彼此适合的方向去努力。所以努力的过程似乎是必经之路，如果我们逃避了这个必经之路，可能永远都达不到我们想要去的对岸吧。好咯，那就是非常的感谢两位，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喜欢的话请帮我们分享给更多人哦。
如果有任何感想或建议也欢迎告诉我们，
那下次20号再见咯，拜拜
拜拜。